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而我身边的亲人朋友在明真相退出中共组织后也都得到了福报。下面就给大家讲几个真人真事。先说我婆家的大哥和大嫂。大哥为人正直，特别是我修炼大法后，他从我身心的改变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也直夸大法好。但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使他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见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他站到了邪恶的中共一边，骂我不顾家庭，只管自己修炼。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给他真相资料，他也不接。几年前，大哥得了直肠癌，动手术，割下来一大堆烂肠子。手术后，大哥身体能恢复到什么样子，生命能维持多长时间，谁也不乐观。一般做了癌症手术的人都免不了烦恼和疼痛，也有很多人虽然动了手术，但寿命也未能得以延长，手术后很快便撒手人寰。这时我告诉他，诚心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这次他听了，也诚心诚意地念了，我给他的真相资料他也看了，接受了。手术后，大哥的身体恢复得意外的好。别看他现在82、83岁了，能吃能睡，精神状态良好，还能干力所能及的活，如摘桂圆、摘枇杷、种芋头等等，看不出是一个曾患癌症、动过手术的人。虽然身上带着一个改道后接变的东西，他看上去没有什么痛苦，不影响他的生活。他亲口对我说，我知道真真实实的是大法，大法师父救了我，我心里清楚得很，如果不是你们师父救我吗，我早都不在人世了。我大嫂亲眼看到大哥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没有那些癌症病人手术后的烦恼和痛苦，由不接受真相到维护大法了。有好几次他看见大法弟子挂在路边的真相挂件掉在地上了， 或被人摘下来扔到地上了，他就捡起来重新挂好。有一天，大嫂摘桂圆，有渣子掉到大嫂的眼睛里了，追得她的眼睛很痛，她连忙念动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请求说，大法师父，请您把我眼睛里的渣渣给我排出来吧。说着，那渣泪真的从他眼角处排出来了，眼睛就不痛了。大嫂说，这法轮大法真的好耶，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信不信自己说了算。再说婆家的四哥，四哥一直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我给他讲真相他乐意听，送他资料如台历、光盘、册子、传单等，他什么都要。给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他也看。明真相的他很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四哥原来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引起腰疼腿疼，一只脚走路不得力，像瘸子一样干不了活。农村人干不了活，可想一个家庭会有多大的负担呀。四哥自从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的少先队组织后，他的腰腿不知不觉就好了。现在他60多岁，挑粪、种地、采收，干什么活都精力充沛。四嫂怕他累犯了老病，劝他少干点，他说，有法轮大法师父在保护我呢。再说说我的邻居，这位邻居平时和我很要好，知道我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打压遭迫害，心里很是为我抱不平，多次帮我把大法书籍真相资料保存在他家里。听到有派出所、镇政府、村上的、生产队的要来找我，企图迫害我，他就赶快给我送信，让我做好准备。有一次，村里派人监视我，在我家对面的一户人家里吃吃喝喝，盯着我，怕我去法院声援同修开庭。如果那天我一出门，他们就要拦截。那天我一早就出去了，回家时路过邻居家门口，他赶快告诉我说，某某某某不知道你外出了，还在监视，等我把他们遮挡住，你再进屋。于是他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说东说西的，趁他们不注意，我顺利进屋，然后生火做饭。他们见我家冒出了炊烟，知道我还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到这个时候也不会到哪里去了，他们就走了。这位邻居的丈夫拄着棍子生活已经十几年了，而且走几步就累，不敢离家。他的妻子帮助大法弟子，帮助保管大法书籍、真相资料，他从来不反对。慢慢的，他气色越来越好，现在看上去红光满面，虽然拄着棍子走动，但可以走出家门了。有人看见他出来走动，就说，这人还没死呀。邻居不识字，他帮忙保管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他都不能阅读，我就叫他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邻居告诉我说，那天他重重地摔了一跤，他立刻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下就从地上爬起来了，一点也没摔坏。我所在生产队还有一位妇女，一天背着一大杯筐红薯从田壁小道跌落到坎下去了， 背筐把坎儿下的树枝都压断了。他告诉我说，我躺在坎儿下，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翻身爬起来，一点也没受伤。他说，法轮功，人家说不信，不信，不要信，我看还是信了好。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0多年了，无数的大法修炼者和民众体会到了大法慈悲的力量，诚心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帮助人们安然度过各种磨难，脱离险境，给人平安和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7、8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
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大多数人对后妈这个角色总有一些想法，但这个后妈却总罩着她，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她和后妈的故事。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和母亲一样，总是药不离口。别人生病吃点药打个针就好了，可我得病都得输液才行，几岁就开始喝中药。我心里总是阴沉沉的，下着小雨。后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年后，后妈来到我家，我和弟弟都很抵触。后妈很能干，身体特别好，我每天病殃殃的，后妈自然就看不上我。我和弟弟也不喜欢她，家里总是战火不断，剑拔弩张。后来我就离开了家，常年住在奶奶家。那时我发誓，这个家只要有后妈一天在，我永远不回家。父亲哭着来劝我回去，可我铁了心就是不回去。结婚后，2003年我认识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推荐我读《转法轮》这本书。读了这本书，我好像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温暖，找到了依靠。我抱着这本宝书哭呀哭呀，流不完的眼泪，觉得心里充满了阳光，而且不知不觉中我觉得有劲儿了，人也精神了，头和腰也不疼了。我还觉得我应该向后妈道歉，我鼓起了勇气回到多年没回的家。一进门见到后妈就说，妈，我错了，我练法轮功学了法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以前都是我不好，请您别和我计较。说着我就哭了，后妈也哭着说，行，你练吧，学好还不好吗？谁没个错呀？人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和后妈之间的隔阂，却在一天之间烟消云散了，也解开了我多年的心结。2003年，是大法弟子被迫害严重的时候，丈夫和他的家人怕被牵连，也不管我从大法中获益，就一致反对我练法轮功。丈夫更是对我大打出手，好几次险些置我于死地。有一次父亲给我打电话，丈夫在一旁说，我打你的事儿别告诉你家里人，告诉了我就弄死你。不料他的话被电话那头的后妈听到了，后妈拿来电话说，你说什么呢？我看你敢动动他，现在我就去把他接回来。没多长时间，后妈就和弟妹来了，她把我丈夫训斥了一顿，然后把我接回了娘家。这时我真感受到了娘家的温暖。回家后父亲对我大发雷霆，
声称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还以死相逼，想让我放弃修炼大法。后妈虽然也和父亲一样担心我，但却没说一句不让我修炼的话。回家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丈夫那边捎过信来说，只要不练法轮功就让我回去，练就离婚。后妈当时就怼回去了，我们就练，离吧。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惊天动地，我敢想却不敢说。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亲近我，怕受牵连，可后妈就不怕。我从内心深处非常感激后妈。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法庭的法警把传票送到了我家，我被起诉离婚，借口是我练法轮功。父亲又是一顿狂风暴雨，可后妈却说，上法庭的时候咱们都去，看看他敢怎么样。听后妈这样一说，我备受鼓舞，信心十足，不再害怕了。开庭那天，我们去了十几个人，连邻居也去了。丈夫那边只有他和他叔叔两人。丈夫看见我们这么大阵仗，就想溜着墙根走。弟弟看见丈夫想上前去揍他，被我制止了。后妈也帮我在一旁劝弟弟。达成协议后，后妈又找了车，带着几个人把我的嫁妆拉了回来。可是后来后妈还是离开了我们家，她说，你和弟弟都很好，我是和你父亲合不来。后妈离开后，每当亲友邻居提起她的不好时，我总是说，她来到我们家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我们家又穷，她也没享过一天福，再说我们也没像对待亲生母亲那样对待她，怎么能嫌她对我们不好呢？我这样一说，大家都说我变了，这法轮功没白学。后妈对我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就因为当年我发自内心的一句我错了。而我能认识到错误，真心改变，就是因为我读了《转法轮》这本书。听众朋友，一本书对人能有多大影响？从今天的故事中来看，《转法轮》这本书对人的影响真不一般。为什么呢？其中的缘由或许只能由您自己去体会和判断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分享几件发生在我们当地大法弟子身边的故事，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邻居侄媳妇经医院检查是晚期糖尿病，2021年秋天的一天，侄子陪着侄媳妇到本市大医院去医治，住院四个月，花了很多钱，却越治越严重。主治医生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还是出院回家养着吧。一天，侄媳妇无精打采地路过我家门口，我喊她进院子待会儿。她说：“二婶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恐怕我年都过不去了。”我说：“我送你一个真相护身符，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一定会对你有帮助的。”他接过护身符，答应一声就走了。没多久，我有事去他家，看见他红光满面的在院子里干活呢。看到我来了，他一下子把我抱住了，泪流满面地说：“二婶儿，这下我可好了，谢谢你，我照你说的，回来就天天念九字真言，还真神了。你看我现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能吃能喝了。你看我现在正在收拾屋子呢，越干越爱干，这大法真神了。”我掐指算了一下，他才念六七天呢，人就像换了一个人。我激动地连忙说：“太好了，你要感谢大法师父，大法师父帮你了。”他激动地说：“谢谢大法，谢谢大法师父。”那是2023年的春天，我在邻居家干活，突然接到了孙子学校老师的电话，说我孙子和另一同学玩耍打闹时，把对方的手腕挫伤了。经本镇医院拍片检查，是粉碎性骨折。我放下手中的活，临时借了800元钱，同时给在市里打工的儿子打电话告知情况。我家亲戚给我打电话说，这件事你得想好了，学校也有责任，还有是受伤的孩子先找到咱家的孩子玩耍而造成的，论责任对方也有，所以看病的钱也得都有份儿。我说先给孩子看病要紧。我没多想，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一切为别人着想。于是我与受伤孩子的家长联系，他们说需要去唐山骨科医院，我就打车和他们一家去了唐山。我坐上车后，把受伤孩子的手放在我手里，同时告诉孩子和陪他一起看病的姑姑、姑父、叔叔，都在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念，到唐山骨科医院拍片时，医生说是骨头错位给捏上了，说不需要住院，也不用买药，回家养着就行。我和儿子坚持给孩子开了400元的消炎药，请司机和孩子一家一起吃了饭。后来孩子两次复查恢复得特别好。为了证实大法，我特意的把本镇医院开始拍的片带去了。复查的医生看了第一次拍的片子后说，当时镇医院医生说的没错，确实有问题。复查医生自言自语地说，这好的也太快了。期间我给受伤孩子的家人和司机讲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讲了大法真相，他们也真正地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孩子的叔叔说，以前我家也接到过大法真相传单，由于受电视的谎言欺骗，我都扔了，原来大法这么好啊。孩子和家长还有司机都做了三退。过后我看孩子时，又给他们带过去真相、护身符等。 2023年春天种地，我和丈夫开着小电动三轮车到村北稻田种玉米。这里的地势路面高，两边田地低，而且道路窄。种完稻南一小片地，丈夫拿着农具先到路上开三轮车调转方向，准备种另一片地。我在田地正在采垄，只听丈夫啊的一声，我抬头一看，车人都没了踪影。我大喊丈夫的名字，当我跑到路上的时候，向路北一看，只见三轮车歪在陡坡上，丈夫站在一边。昨天我挂在车钥匙上的护身符还在车上晃动着，我悬着的心稳下来了。好悬啊，这个陡坡刚好是三轮车的车身长，下面就是四米高左右直上直下的大土石坎子，下面是农田，有一对中年夫妻在地里干活，听到这边出了事都跑过来了。那个中年男子看到现场感慨地说，你家一定是祖上积了大德了，不然这么陡的土坡怎么就歪到那儿没下去呢？人下去还不知是啥样呢。我马上对他俩说，是真相护身符救了我丈夫，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他俩连连点头称是。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但愿更多人了解大法真相，破除邪党谎言，尽快三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受益无穷。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倾倒日本精英，领悟神的慈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号。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自2024年12月23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2025演出季在亚洲巡回演出的序幕，至2025年1月9号在名古屋、京都、西宫等地上演共16场纯善纯美、甘露洒心的演出。在圣诞新年期间，全新的节目为日本各界观众带来节日的惊喜。这是神韵自成立以来的第19个演季，今年神韵同等规模的8个艺术团将在五大洲2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城市巡回演出。跨越5000年的神传文化之旅吸引各界精英慕名而来，有观众连续3-4年追看，对神韵展现的卓越技艺以及深湛智慧与内涵给予最高的赞誉。每个演员都像奥运冠军一样，不可思议的神奇，震撼心灵的美丽。新年之际观看神韵，获得了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领悟到神的慈悲，一场必看的演出。第一部分，企业主观神韵深受感动，领悟到神的慈悲。企业主铃木幸代第三次观赏神韵，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我领悟到神的慈悲原来是这样的，我希望这个讯息能被广泛传达。铃木认为，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人们逐渐遗忘了神的存在，而神的存在对人来说至关重要。他说，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愿望生活，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信念，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幸福。 神韵精湛的演出，让 IT 端模机器制造系统开发公司社长平林幸典不觉中已经连续四年追看神韵。平林说，二胡独奏让人百听不厌，看似只有两根弦的简单乐器，却能演奏出富有层次的音色，这就是二胡的吸引力。我特别欣赏在演奏家灵活的指法变化下带出那种具有疗愈的旋律，二胡真是抚慰心灵的乐器。他表示，印象深刻的是男高音的歌声，嗓音圆润洪亮，充满了能量，更带来让人思考的启示。歌词传递出超凡的信息，其中提到，世上很多人都来自神的世界，这样的信息让我非常感动，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平林感动地说，神韵以艺术形式展现这样深邃的内涵，还有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实在了不起。原富士通北陆系统执行董事中田浩表示，这是世界级的顶尖演出，我深受感动，真是太棒了。现场演奏太精彩了，这并非是单纯的西方音乐，这其中融入了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很罕见。我经常听交响乐，但这样的演奏还是首次听到，感动人心。同时，中田浩也感悟，世界无论任何地方都有神明的存在，敬神能使人的内心平和，我很喜欢这种题材，人绝对不能忽视神明。今天看到这么好的节目，又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陶醉于演出的中田浩也从中获得启迪。看演出时我就在想，我们能返回天国吗？所以一定要多行善事啊，让我们相信信仰，多做好事吧，否则我们是无法去往天国的，同时财富也带不到天上。我越看越觉得的确如此。第二部分，三观神韵。议员表示，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神韵的可贵。这是兵库县议会议员大使卓志第三次观赏神韵。他说，从我第一次观赏就没变过，演出极其优美，所有的一切都很美，非常出色，而且有一种高雅的气质。放眼世界，争端仍然很多，真正的世界和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大师卓志表示，不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吧。这种跨越国界、民族的界限，将传统价值观共享，达到彼此共鸣的做法，或许正是通往和平之路的一部分。大使卓志从神韵演出中感受到正向的能量，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从我第一次观赏到今天，这种感觉依然强烈。艺术家们非常努力，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地承传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播这种有价值的东西，这绝非易事。他说，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神韵的可贵。作为教育工作者，松本刚时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价值正逐渐被淡忘，而神韵展现的传统美德让人重新认识其重要性。这些美德不仅让观众有所触动，也帮助人们反思自身，提升内心的宽容与包容。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松本补充道，这种理念应该长存于每个人的内心。神韵的演出让我们反思不足，比如当自己做不好事的时候，能想起三尺头上有神灵这样的警醒，这也非常重要。对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松本深有感触。现在的孩子在道德观念上似乎常感迷茫，如果他们能欣赏神韵这样的演出，他们的内心将会得到净化，变得更加丰富与充实，所以特意带女儿前来观赏，让孩子了解神韵展现的传统美德，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松本的女儿也非常开心地说，太棒了，感觉非常壮观，震撼人心。第三部分， 舞台专业摄影师攒神韵，顶级舞蹈精英云集。摄影师黑川雾和摄影师山原一马相邀来看神韵演出，两人对神韵的舞台灯光以及神韵拥有的专利技术动态天幕产生了浓厚兴趣。黑川表示，神韵舞台的灯光技术堪称顶级，既保持了动态天幕的清晰明亮，同时舞台前方演员也处在良好的灯光之下，两者都得到兼顾，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难度很大。更觉不可思议的是，舞台上的人物飞进天幕的瞬间，虚与实的人物之间的切换达到了完美的精准一致，而且并非只是一两次，而是反复的很多次都精准无误。神韵的专利动态天幕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技术。山原惊叹，这么多世界顶级水平的舞蹈演员竟然理所当然般地聚集在一个艺术团，而且配合如此默契地在同一舞台演出，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异常。这可不是通常情况下能见到的顶级舞蹈精英云集的团队。第四部分，作曲家表示从心底热爱神韵。作曲家初岛达也首次观看神韵后说，我并不仅仅停留在音乐上，而是更专注于视觉效果、色彩、舞蹈的表现力等，因为这些实在是令人惊叹，我被深深打动。他盛赞，这是一部成就极高的艺术盛宴，以中国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作为背景，这样精心策划和创作的作品确实令人敬佩。对于神韵诠释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性和信仰，初岛表示，我注意到其中包括了儒家的精神思想，例如孔子所提倡的道德理念，还有老子的哲学思想等，这些古代先哲的智慧，这样的理念重视人的内心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中最为珍贵的价值观之一。我非常羡慕神韵所做的事情，同时我也希望以我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使命。他感动地表示，所以我想说，我从心底热爱神韵。初岛说，要向音乐界和亲朋好友推荐神韵，我想告诉他们，神韵是所有演出中的必看首选。第五部分，日本发明家攒神韵演出卓越，感悟美好未来将至。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坐到这里观看了演出，拥有多项专利的日本发明家上田康清携夫人观看神韵演出。作为发明家的职业习惯，上田对神韵拥有的专利动态天幕赞叹不已，真的是了不起的杰作。上田表示，我喜欢整台演出，很难挑选哪个节目是我的最爱，全部都棒。如果要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节目，那就是男高音。上田说，嗓音具有震撼力，歌词富有深远的信息，值得让人思考。从歌词中我感受到世界即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想这很应景刚刚进入的2025年，相信今年将会发生巨变。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将很快终结。上田解释说，世界局势似乎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能量，我很期待因此而带来的巨变，我感受到这种潜在能量的变化趋势。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东晋名相王导的故事。无论是古代王朝或是现代组织，身为人臣或是作为组织中的高管，那些能辅弼君王或是企业家而成事者，都遵循了一个常理，遵守道德原则，摆正自己的位置，坚守自己的责任。王导，字茂宏，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他辅佐晋初的三个君主，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唐朝名相房玄龄等在晋书中评价王导，像管仲一样具有仁德之心，能扶持小国，像孔明一样能践行仁义，辅佐兴邦。王导能成就三朝重臣，归因于他的德行。一、践行仁义，摆正君臣关系。据《晋书》记载，王导早年便与琅琊王司马睿及晋元帝亲近。王导看到天下已乱，于是全心辅佐司马睿，想要兴复朝纲，而司马睿也非常器重他，两人情同挚友。当时王导常劝导司马睿要约束自己，遵守礼节，以及收揽贤人君子与之徒事。司马睿曾以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做比喻，对王导说：“卿吾之萧何也。”王导回答他说：“秦帝无道，百姓厌恶乱世，狡诈之人欺凌百姓，所以人民心向刘邦得政，拨乱反正就容易成功。自曹魏以来，政府官员和世家大族相互攀比奢侈，良政礼教逐步衰亡，法度无人遵守，许多官吏都沉溺于享乐，最终损害了社会道德的风尚。然而否极泰来是天地间的常理，大王要建立盖世功勋，一统山河，像管仲、乐毅这样的贤才就会适时出现，他们不是我这种普通的臣子可以比拟的。若大王能广择良能之才，则天下可安。”之后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之德在于谨守君臣之义与礼，不恃宠而骄，心怀德政的理想，又能鼓励君王招揽比他更好的贤能。晋书中记载，王导谨守君臣之义礼还有两个故事。其一，司马睿登基称帝时，百官陪坐一旁，司马睿命王导上御床与他同坐。王导辞让再三后说道：“如果太阳下来与万物同列，那么苍生如何能仰望与沐浴其光辉呢？”于是司马睿同意他的辞让。其二，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王导受遗命辅政。那时王导的堂哥王敦曾劝说王导共同谋事，王导拒绝。王敦兵变，明帝讨伐王敦时，任命王导督导各军，兼任扬州刺史。在平定了王敦叛乱后，明帝除了封赏，而且要礼遇王导，上朝时可以佩剑穿鞋，不需小步快走，宣见君王时不直呼其名。这样的尊荣，历史上唐朝的魏征和宋代的王安石都曾享受过，但王导却坚决推辞。历朝历代，许多开国元勋不是被杯酒释兵权，鸟尽弓藏，就是兔死狗烹。王导能辅佐三代君主而不坠，皆是因为他能固守君臣之义与礼，摆正好了自己的角色。二、 正视错误，承担责任后果。人无完人，犯错时能承担责任，便是有知耻之德。泰山太守徐堪反叛时，司马睿访求可以平乱之人，王导推举太子左卫帅杨建，之后杨建战败受罚，王导上书说，徐堪反叛早该受天诛，我曾建议出兵征讨，举荐杨建平乱，但杨建怯懦溃败，应受法律制裁，圣德恩典全其性命，然我受重任，总揽机要，三军挫败，我也有责任，请求君上贬黜我，以严肃朝廷伦理。之后皇帝没有答允。现代组织中，一旦发生营运缺失，常见的是各个主管推卸责任，组织若无法直面错误，便无法学习改善。王导非败军之将，只是举荐非人，却愿意出来承担责任，为组织建立克责文化树立了典范。三，重视德育，建立正确人伦。王导的政治贡献之一是劝谏君王兴学以正人伦，与培育具德性的人才。魏晋时期战争不断，学校荒废，王导上书说，社会风气的根本在于建立正确的人伦观念，而正人伦的关键是设学校，设学校便能倡导五伦，道德与礼节就会通达，治国安民之政才能实行顺遂，百姓知耻且恪守正道，家庭关系就会和睦有序，君臣之义也会更加稳固，也就是《易经》上说的正家而天下定，因此圣明的君王会在民众孩提之时就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让良好的道德观念融入生活，成为习惯和性情，这样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远离罪恶。培养良好的品德之后，就可以授予适当的职位给他们，让其为国做贡献。即使是君王之子，也要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先受教育，提升道德后，才能给予尊贵的地位。当人们知道世人之所以受尊敬，是因为他们的德行，就会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发扬朴实的美德。这就是教化的效果。司马睿览奏后接纳了他的建议。君王的德行与学校教育影响了百官为政与社会风气，进而决定王朝的兴衰。现代组织也是如此，组织风气的成型来自组织高层的言行与教育。四，简朴寡欲，德荫后代子孙。王导生活简朴寡欲，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穿着也不追求华丽，皇帝知道后赐给他布万匹。王导身体不好，无法参加朝会时，皇帝就到他家中去看望他，并设酒致悦。咸康五年，王导病逝，享年64岁。皇帝为他在�朝堂上举行了3天的哀悼仪式，葬礼仪式比照汉代大司马霍光及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出殡时，皇帝给予9辆礼车，使用帝王葬礼用的仪仗乐队，还有100名武士随从护送，过往名臣葬礼无人可比拟。据《宋书》记载，刘宋武帝取代东晋即位后，对晋室名臣后裔之封爵诏书曰，晋朝的封爵制度随着时代而改变，但王导等晋朝贤臣以德治国，造福人民，即便已经逝世，其仁义道德依然不朽。因此 王导封为始兴县公，封千户，这让王导后代子孙仍享封地与俸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